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会不会害怕失败呢？其实小朋友知道吗？现在啊，有一种学问叫做失败学，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人都很想成功，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这个失败呢，跟成功它还是呢会有一点关系的啊。有些人呢，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非常的顺遂，然后他一路的成功，而一旦呢，当他面临着失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有些人呢，可能开始的时候蛮失败的，但是在失败几次之后呢，他有一天成功了，他就会非常珍惜这个成功的机会。所以失败学这样的一个学问呢，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哦。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被指示着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想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啊，花儿姐姐还是一样要讲两个小故事呢给小朋友听啊。但是呢，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小朋友，就是呢，为什么失败学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人呢，对于失败的看法呢是很不一样的。而这些人呢，他们在失败之后，他们渐渐的成名或者是成功，那很多人呢就会去认识他们，而且呢，他们也非常珍惜成功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花儿姐姐呢，今天先把这个故事呢讲给小朋友听，然后等一下后面的时候呢，花儿姐姐再来举例子啊。好，那今天花儿姐姐说的两个故事呢，都是选自于《用故事呢教养好孩子》这本书当中。那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南极与北极》，而他要教我们的功课是失败的对面是成功。那已经是大明在一年里失去的第六份工作了。他拥有英语六级的证书，第一家公司却认为他绘画不过关，他是电脑二级程式设计师，第二家公司却嫌他打字的速度太慢，第三家他与部门的经理不和，他主动炒了老板，接连着第四家、第五家，他找到了平时最要好的朋友来诉苦，他对朋友暗暗地说，唉，一次次全都是失败，让我浪费了一年的时间。朋友一直耐心地聆听，等他讲完，朋友这时候才开始说话。他说，哎呀，讲个笑话给你听吧。一个探险家呢，出发去北极，最后却到了南极。人们就问他为什么，探险家就回答说，因为我带的是指南针，我找不到北啊。没等到朋友把话说完，他就开始插嘴，怎么可能啊，南极的对面不就是北极吗？转个身就可以了。朋友反问，那失败的对面不就是成功吗？一瞬间他如醍醐灌顶，彻底懂了失败的宝贵。如果你遇到了挫折，记得转个身去思考，不要用失败来责备自己。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难免悲观，尤其是失去的时候，说什么也无法再肯定自己。这个时候人们沮丧憔悴，而摇头叹气，自怨自艾，甚至连感觉全世界都是在遗弃他。而他自己却没有注意到，除了多一次的失败之外，他并没有损失什么。他的人还是好好的，还健健康康的活着。他的心灵虽然受到了打击，但是也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教训。事情的好坏都有两面，就好像南极和北极，他们虽然非常的不相同，可是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它的位置，我们只要转个身就可以看见另一面了，多么容易。积极的人总是想着我多么的幸运，经过了这一次失败，我知道原来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比起我还没有尝试之前，现在的我更多了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可以让我下一次更接近成功。但是消极的人只会想着，天哪，我失败了，我被拒绝了，我不能再肯定自己，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上帝总是不眷顾我。如果你老是责怪上帝，他当然会气得不想再靠近你。你应该要赞美上帝给你机会，他会乐于给你更多的机会。人的努力是一连串的过程，而每一个阶段的努力都有它的意义。他们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但是不能够就这样决定成功者或者是失败者的命运。许多学生在中学和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但是到了大学之后，面对了来自各国的竞争者，他们就很难与之抗衡。而有些人在学生时代表现非常突出，可是等到进入社会大学之后，极度的适应不良，竟然被老板视为一无是处的人。到最后，有人只能够不断地去缅怀自己过去风光的岁月，不思长进，而有些人早就是已经学会了从挫折当中寻找教训的智慧，不怕跌倒，总是能够从跌倒当中站起来。人的一辈子很长，短暂成功不是成功，短暂的失败也不是失败，鹿死谁手不知道，英雄总是要等到最后才能够见分晓。 花儿姐姐啊，以前啊曾经听过，就是在看那个打棒球的时候啊，其实棒球为什么那么迷人啊？因为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棒球呢，在最后的几局，哎，这个输的这一队呢，他可能会逆转胜，所以呢，很多人他都很喜欢呢，把这个棒球呢看到了最后啊，甚至可能延长赛啊，哈，就是一定会看到那个胜利者。所以其实呢，在我们做事情的过程里面啊，我们遇到失败，我们就应该学习去面对它。那么前一阵子呢，在奥运会上呢，好，一个非常这让大家知道的一个作者呢，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叫做 J.K. 罗琳。那除了 J.K. 罗琳呢，他可能在奥运会的时候呢，说话有一些不当哈，但是呢，他曾经呢，在《哈利波特》这套小说呢出品之前啊，他呢曾经过得非常的潦倒，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放弃，所以后来最后呢，他所写的这一套书《哈利波特》就成为了全球呢非常知名的一套小说，甚至呢还拍成了电影啊。因此呢，也让 J.K. 罗琳他的身价呢大涨，而且呢，他从此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小朋友，如果今天呢我们遇到了挫折，我们不要太快的放弃，我们要相信在这个挫折或失败当中，我们一定可以学到功课。而当我们真的学到功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呢就迈向成熟更进一步
了。 云彩天空下，
感激它吹开每朵花朵，愿永在照耀下。
它将光辉分给每一家我，愿永在照耀下。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要说的第二个故事呢，它的题目叫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人头地，境由心生啊，就看如何取舍。那花儿姐姐呢，先把这个故事啊说给小朋友听哦。在日本有一位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青年，终于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到一家汽车销售行去做推销员。这一位生性腼腆、言语木讷的小伙子，他在被拒绝过几次之后，似乎变得更加的木讷，甚至胆怯起来。最后在忍无可忍之际，他决定要躲到乡下住几天，然后再回来辞职。就在乡下的那两天，有一次他看到了田埂上面有几位小朋友正在把热水瓶当中的温水朝着一只青蛙慢慢的倒去。这些顽皮的孩子的举动明显就带有对青蛙的一个无视与欺侮之意，但是令人惊奇的是，那只青蛙不仅没有逃开，反而是仰起头，微闭着眼睛，表现出一副非常享受的样子。这位小伙子大受触动，原来青蛙是冷血动物，当有温热的液体淋遍了全身时，无疑就是人类的温泉之浴。由于青蛙的体温比较低，所以当那些温水倒下来的时候，没有办法烫伤它。而狗狗的体温比较高，所以如果用温度高一点的水帮它洗澡，它就会很难受了。面对被欺负的处境，不明所以的青蛙当作是温泉沐浴一般的享受。这位年轻人看到了这个景象，不免联想到自己眼前的处境。那些人的拒绝以及冷眼，不正就是像这小朋友淋下的水，被当作欺侮的一种心境，而被当作温泉之浴，又将会是另外一种心境。而境由心生，就看自己如何取舍。如果他要当别人的拒绝是一种羞辱，他一定没有办法推销出任何的一样商品。可是如果他能够把别人的拒绝看成是一种挑战，一种试验，那么就没有绝望了。从乡下返回之后，这个小伙子开始给自己定下一个计划，每天拜访100位的客户，即使每天要面对100次的拒绝，他也不退缩。那是因为他决定要改变面对被拒绝的心态，所以即使第一次被拒绝，他还有99次的机会。反过来说，如果他在第一次被拒绝就陷入了绝望之中，那么他就连后面99次的机会都失去了。对他来说，被拒绝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客户的冷言冷语，也许是努力到最后客户又放弃，也许是他还没有开口客户就跑得远远的。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还是他，他并没有因为客户的拒绝而失去了什么，反而得到了宝贵的经验，知道什么样的推销方法一点用处都没有。就在这个计划执行的途中，他发现连平时抽烟的习惯都是在浪费时间，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戒烟。这个小伙子就是日后成功地成为了日本第一位独立销售10,000辆汽车记录的保持者，人称是汽车销售之神的奥城良治。如果一个人决定改变面对被拒绝的心态，那么即使第一次被拒绝，他还有99次的机会。 反过来说，如果他在第一次被拒绝就陷入了绝望之中，那么他连后面的99次的机会都失去了。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就只看你面对的心态是什么。你越积极，上帝也会特别的纪念你。不要太早的放弃自己，如果你的努力暂时还看不到成果，那就放松心情，让自己出去走走吧，换一个环境，转一个念头，你会发现所有的困难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想到而已，并不是你无法超越。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就只看你面对的心态是什么。你越积极，就越不要害怕别人忽略你。好，小朋友，今天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境由心生啊，哈。好，那其实花儿姐姐呢在跟小朋友讲一个故事啊，也许过去呢花儿姐姐有讲过啊，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呢，她有两个儿子嘛，那大儿子呢是卖这个扇子的，那小儿子则是卖雨伞的。那她呢是在选择上面，一个月呢跟她的大儿子住，那一个月呢跟她的小儿子住。那她两个的儿子呢都很孝顺啊，顺理来说呢她应该是很快乐，可是呢她却非常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啊天气好的时候呢他就很烦恼，这个小儿子雨伞没有人要买，那下雨了他又很烦恼，大儿子的扇子呢卖不出去，所以呢他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也不知道呢什么是快乐。好，那又有一个老太太，她有两个女儿，女儿都出嫁了，这个大女儿嫁给卖冰的，二女儿呢嫁给卖炭的，她自己一个人住，但是她却一直都很快乐。天气热了，她就想到她的大女婿呢卖冰的这个生意呢大概还不错，那天气凉了，她就想到二女婿的炭一定有人买，所以呢她就一直都很快乐。
主耶稣，谢谢你给我的一切，主耶稣，谢谢你保护看顾我，用全心
小朋友，今天呢说的这两个故事啊，花儿姐姐啊都希望能够教导小朋友啊学习怎么样取舍啊。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呢哈，就是取跟舍哈是都是需要有智慧的啊。那因为呢当我们的焦点呢放在不同的位置啊，其实我们所能够成就的事情呢也会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呢可能我们会舍弃认同，可是我们却取得了成就。我们呢会舍弃价格，可是我们却取得了价值。我们会舍弃享乐，可是我们取得了成长。然后我们可能呢会舍这个生活的量，可是我们却可以呢取得生活的值。我们可能呢会舍弃搜集，可是呢我们却取得了领悟。我们可能会舍弃平凡，可是呢我们却取得了卓越。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